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摩诃般若经》呢，它是六本卷，《大般若经》的，里边的第这个是第二分吧，一共分为九分，它是第二分。这个六本卷《大般若经》呢，它应该说了，也不一定是二十二年当中的这个集中说的，有的呢可能是这个，其他的时间说的。这些经呢卷数虽然非常多，但是大部分的经呢，它的意思大意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日本学者研究呢，他认为这个六本卷般若经呢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经呢就是小品般若经，它也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的标题也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因为它篇幅比这个大品经短，它只有十卷，所以叫做小品般若经。这个小品般若经的大意跟大品般若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卷数比较少，所以嘛，日本学者认为它应该是最早所出的般若经。所以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研究般若经的话，首先应该读这个小品般若经。但因为小品般若经在我们古代嘛，读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这个摩诃般若经呢，读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呢，读这个摩诃般若经。然后呢，这个这些绝大部分的这个般若经的，它的纲要就是二百多字的这个般若心经，般若心经里边的这个话句呢，在这个摩诃般若经里边跟小品般若经里边呢，基本上都有。它就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六本卷般若经绝大部分经的大意的一个提纲，一个纲要。这些经的纲要嘛，如果归纳起来嘛，也实际上也就是心经的二百多字所讲的。另外嘛，因为篇幅较短的，我们知道这个读诵最多的这个金刚般若经，它是很独特的一个经，虽然篇幅短，但是它的把这个六百卷般若经里边绝大部分的经的这个要义呢，它都讲到了，就是各个方面它都讲到了。所以把这个六百卷般若经嘛，你如果把心经跟金刚经完全吃透的话，这六百卷般若经基本上也就吃透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般若经叫做圣天王般若经，这个圣天王般若经在六百卷般若经里边比较独特，就是说它里边讲了这个万法唯心的思想，在其他般若经里边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只有圣天王般若经里边有。另外嘛，还有一个般若经就叫做十相般若经，十相般若经跟其他的般若经也很不一样的，它是主要跟密教有关系，它的思想跟这个密教比较接近，所以也被看作一个密教的经典。那我们先看这个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嘛，它的经题是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简称摩诃般若经，又称为大品般若经、新大品经、大品经。在大般若经里边，六百卷大般若经里边一共有401卷到478卷，一共有70多卷。它的最早译出的嘛叫做光赞般若经，是西藏诸法护译的，西晋无刹罗译的叫做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这两个经嘛，它在早期呢，在东晋呢影响非常大。梵文的这个摩诃般若经呢，基本上是现在还有的，就叫做25000颂般若，一共有25000颂，它的内容呢跟这个摩诃般若经呢基本上是相当的，就称为中般若，六百卷般若嘛称为大般若，这个摩诃般若经嘛称为中般若，因为它的这个篇幅呢是中等。就这个小品般若经呢，它是与梵文的8000颂般若相当，在尼泊尔呢是九部大经之一。这个小品般若经呢，在藏传佛教里呢是最受重视的一个经，他们一般不叫做小品般若经，一般叫做8000颂般若。这个大品般若经是有解释的，解释大家知道就是龙树菩萨的大智灯笼100卷，100卷它的原文呢，只有大概100卷呢只有原文的1/3，只有这个前34卷呢是全部译出的，后面的呢都是略译， 如果全部要译出的话，有起码有三四百卷。这个《大智度论》对于大般若经的解释非常详细，可以说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百科全书，它里边的智慧呢，确实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当时我跟这个去赞法师，学习佛法嘛，他讲了这个，佛教就是两个论，印度佛教就两论，一个大智度论，一个一切实地论，这两论如果精读的话，这个完全吃透的话，整个印度佛学嘛也就掌握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很对的，你仅仅读某些经呢，这个它对于整体佛法的大意呢，因为经毕竟是这个它现成说法，它不一定非常全面，而这个大智度论呢就非常全面，它在解释大品般若经的时候嘛，它又加进很多的东西，小乘的各个部派的东西呢，它都进行了批判，进行了论述。所以这个大智度论呢，作为一般的法师来讲呢，应该说是必读的。这个般若经呢，在藏传佛教呢极其重视啊，因为藏传佛教，它被这个藏王规定为它的见地了，只有这个中观见了是正见，其他的呢不是正见，所以各派呢都非常重视这个般若经，他们说了，用在修行上最实在的是般若经，这个太虚大师也这样讲的。而这个最得力的呢就是这个般若经，他自己呢也是在闭关这个诵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开悟的。西藏著名的女性的瑜伽行者大成就者这个玛吉洛众佛母也叫做玛吉洛种这个佛母跟弥勒日巴几乎是齐名的，比弥勒日巴嘛略微晚一些，他也是在读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嘛达到见到吧，见到这个我们禅宗的祖师慧能大师呢，也是这个听到金刚经听这个五祖给他讲金刚经的时候开悟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般若经呢它是一个大乘的出门